今天这段经文主要讲述了北国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在以利亚所处的时代，北国以色列是一个信仰完全堕落的国家。在短暂的以色列联合王国之后，主前大约931年，所罗门王去世以后，就被分裂成为了两个国家，分别是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从耶罗波安成立以色列国开始，到亚哈为止，一共经历了七个王，大约70年左右的时间，期间没有一个是敬畏神的好王，他们全都信仰堕落，敬拜偶像，从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结果就是惹动耶和华神的怒气。北国王位传到亚哈的时候，如果大家不看圣经，仅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你会发现亚哈这个王还是不错的，因为那时以色列的王国相当的强盛。但是圣经对亚哈王的评论是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娶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此外又敬拜亚沙拉。大家可以从这几张图片中看到，左边是巴利的像，右边是亚沙拉。巴利是迦南人所拜的神，掌管气候、牲畜和五谷的收成。亚沙拉又做亚斯他路，是女神，掌管生育繁殖。迦南人拜巴利和亚沙拉的仪式极为残忍、邪恶、淫乱。作为以色列人的亚哈没有去敬拜跟随独一的耶和华神，反而去敬拜金银铜铁木头所造的偶像，而且皇后耶喜别极力逼迫杀害侍奉耶和华的先知。神就是在这样的世代中兴起了以利亚来做北国先知。对于先知来讲，最重要的服事是宣告上帝的信息。在当时北国以色列，从国王到百姓，大家都在拜偶像，全国道德沦丧，人心刚硬。这样的条件下，被神呼召宣告耶和华神审判的信息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弄不好会丢了性命。果不其然，如果大家往后读，在列王记后面就写到，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我若不杀你，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以利亚敬畏上帝，顺服神的呼召，愿意做神忠心的仆人，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这样的做法与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教导颇不相同。在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所流传的一支民歌，唱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说啊，沧浪江水的清澈，哎，就可以洗一洗我的帽缨；沧浪江水浑浊，就可以洗一洗我的脚。这首民谣当然不是洗洗帽子啊、洗洗脚这么简单。我们中国人内敛而含蓄，我们许多的想法和事情，我们不会红嘴白牙火辣辣的直接讲出来啊。后面接着写道，孔子听了这支歌谣以后，就对自己的学生们讲，小子听之，青丝濯缨，濯丝濯足矣，自取之也。是洗帽缨还是洗脚，你们要自己决定。哎，这些孔子的这个弟子们一听肯定明白啊，这是夫子在教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孔老师既不是这个做帽子的裁缝，也不是开洗脚城做足疗的师傅嘛。这首民谣被儒家学者借用来讲，君子处事欲治则仕，欲乱则隐。也就是当天下太平，国家治理好的时候，君子们就要入仕来做官；当天下大乱，乱臣贼子当道的时候， 君子就可以出去出世去隐居啊。应该说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有亚哈和耶洗别这两个人，沧浪之水肯定是清不了的，一定是浊水啊。如果按照这个原则，以利亚应该是选择洗洗脚然后出世隐居，找一个地方放羊种菜，而不是豁出性命不要来服侍上帝，顺服上帝的呼召，去北国做先知传讲神的话语，挑战亚哈与耶洗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需要常常反省的一件事情，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忠心顺服上帝的呼召，要神做我们做的事情呢，还是我们经常会先来分析一下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工作环境是治还是乱，然后再按照不同的情况对上帝的呼召做出不同的回应呢？圣经上讲，我们基督徒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刚刚好跟我们中国古人的认知反过来，世代越黑暗，基督徒越要明光照耀。我们大家不要过于狭义的来理解神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呼召不一定是一些大的不得了的事情，比如像以利亚那样冒死为主做先知，或者说我们现在就去上神学院然后做牧师做传道。相反，神很有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平时教会的服侍中来呼召我们，感动我们去做一些看起来不是很大的事情，比如说在教会的小组团契诗班里服侍，或者是在儿童部当老师服侍小孩子，或者是去关心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给我们身边的同事同学传讲福音，再或者当我们教会遇到风浪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走开，而是选择持守，选择继续去服侍主的教会，维护基督身体的合一。求主帮助我们专心仰望他，对所有圣灵带给我们的感动与呼召都有一颗忠心而讨神喜悦的回应。第十七章第一节讲到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怒也不下雨。以利亚敢说天不下雨啊，不是自我膨胀或者是愤世嫉俗啊，因为在新约的雅各书中写道，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天就三年零六个月，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所以应该是先知以利亚当看见全地的以色列民大多敬拜假神，信仰极为的堕落败坏，他就根据旧约圣经中所写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按照神所写的话语求神停止下雨，因为在利未记中曾经写道，你若不听从我背弃我的约，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以利亚的祷告应该是得到了神的应许，然后他就大胆地来到了亚哈王面前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怒不下雨。以利亚这样讲其实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因为偶像巴利是掌管气候和风雨的神，同时以利亚这样做会惹祸上身的，因为仅仅这个王后耶洗别就奉养了450位拜巴利的先知。接下来亚哈与耶洗别应该是动了杀心，于是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那图中显示了这个基利西可能的位置，躲到基利西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啊，马上 天就要不下雨了，在河边躲着，你至少有水喝啊。但是让乌鸦供养先知可能吗？从来都是我们人来养鸟，现在反过来鸟来养人呢。但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听起来好像很浪漫啊。那个先知以利亚一个人在风景如画的基利西盘，有山有水，伸出手来乌鸦展翅飞翔，来来回回把烧饼烤肉火锅各样的美食都叼过来，这样一幅信心的图画听起来很美丽啊，事实上一点也不浪漫。试想把我们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拿掉，然后告诉你每一天有乌鸦挑饼来给你吃，我们大家要不要过这种日子？银行里没有存款，口袋里没有钱，每天等着上帝的供应，我们多数人不敢过这种生活，因为我们人类有忧患意识，我们常常没有安全感，华人更是如此。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自然界中不会有一只老虎先咬死100只梅花鹿，然后吃上一只，把那99只找个地方藏起来，改天再吃。老虎不会担心，有的吃就吃了，其他的事情明天饿了再说。就算储存食物过冬，松鼠也就储存上一个冬天的食物。可是我们人会担心几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早早的就开始买退休计划，其实就算是买了也还会不安呢。孩子一出世，我们担心几十年以后会如何，为他们的将来感到不安。所以我们中国人宁可孩子累死在起跑线上，我们也不能输在那条线上。信心的生活其实不浪漫的，但却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用信靠神跟随基督的态度来计划人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侍奉马门产生忧虑这样的结果。而且更可悲的是，就算你侍奉金钱侍奉马门，你也解决不了忧虑的问题。一个人往往是越有钱他越担心没钱。马太福音中讲，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段经文说得很好啊，可是我们人做起来就难了，需要不断的操练的。我估计以利亚第一天来到基利西旁说不定很紧张啊，在担心会不会有人把乌鸦打下来了，会不会老鹰把乌鸦吃掉了，或者乌鸦没有这个自己很饿把肉给吃了，或者是乌鸦不变方向飞到别处去把饼和肉叼给别人了，真是等得急死了。最后终于乌鸦终于居然飞来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但是过了第一天，你第二天还会紧张呀。所以在基利西旁的日子，先知以利亚其实每一天都在操练的信心，仰赖神的供应。接下来过了一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降在地上。以利亚看到以色列犯罪得罪神，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没有雨水降在地上，以色列民没有水用，但是同时以利亚自己也没有水用了。在罪恶的世界里，有时灾难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幸免，有时却不能。以利亚没有拜过偶像啊，但是他还是受到别人犯罪拜偶像之苦。但是神没有不公平，神有他奇妙的引导与带领。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到，西顿在以色列的北边，这个靠地中海沿岸， 当以利亚的生活遇到问题，没有水喝的时候，可能最不应该差遣他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西顿，因为西顿是王后耶喜别的家乡，而恰恰就是耶喜别把这个拜巴利的风气带到了以色列。耶喜别的爸爸西顿王名字叫做耶巴利，字义就是与巴利同在。上帝怎么会叫他的先知到巴利的大本营西顿，而且是被一个寡妇养活？要去的话，按我们人的观点，也应该是去南国的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在犹大作王的是约沙法，一代近前的君王。圣经上讲，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况且约沙法是大卫一脉的正宗嫡传，而且上帝曾经向大卫立过恩典之约，大卫之约啊，应许大卫的后裔永远做王啊。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这个，就像《三国演义》里面那个刘备，中山靖王之后算辈分，汉献帝刘协的叔叔，汉室宗亲，名门正派。从这个生物学和遗传学角度，刘备与献帝他们身上都有从汉高祖刘邦而来的外染色体，所以诸侯之中刘备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啊。更为重要的是，圣经上讲到，历史上当北国信仰混乱不再跟随耶和华神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也就是当时南国犹大的国王大卫一脉所罗门的儿子，甚至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按照人的智慧，《资治通鉴》学习历史中的经验，换我是以利亚，我可能跟神祷告说，天父上帝啊，您讲话的时候我一定是耳朵花听错了，您怎么可能让我去西顿靠一个寡妇供养？我明明应该是去耶路撒冷找这个大王约沙法，让他来供养神的先知啊。这就好比是三国里面的凤雏先生庞统去投奔刘备一样嘛。弟兄姐妹们，当遇到困难、遇到问题、遇到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按照自己的认识与见解，我们来分析，找到一个我们认为可行的方法，然后去跟神祷告，让神来支持，来认同我们的想法，来背书我们的想法。我们希望去我们认为对的地方，找我们认为对的人来解决问题和难处啊。但是上帝要我们信靠他，仰望他，走信心的道路，在所有的选择上顺服他的带领。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专心仰赖神，不依靠自己，交托上帝。无论大事小事啊，属灵的属事的，从始至终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神，按照圣经的真理原则，借着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相信神的公义、全能、智慧和美善。这样不仅上帝会指引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而且我们的道路也是平安的道路，蒙神祝福的道路。以利亚真的是一位有信心的先知，他就起身往撒拉法去了。圣经中没有详细的讲神是如何指示那个撒拉法的妇人，使他认出供养这个先知以利亚，也没有告诉我们以利亚是如何找到这位寡妇的方法。从基利西畔到这个西顿撒拉法大约有85个英里啊，相当于140公里。一般来说，一个人一天走20到30个英里，所以这段路，这个以利亚应该走了3天。 当以利亚到达撒勒法的时候，他应该是精疲力尽了，就呼叫那位妇人，求你用容器取点水来给我喝。那女人就去取水，以利亚又提出要求，说道，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听到以利亚要水要饼的话，那位妇人就开始向以利亚讲述自己家的情况了，说我指着耶和华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啊。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位撒勒法的寡妇应该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他讲到这个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啊，我家里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了。真的是非常悲惨的状况，妇人烤饼做最后的晚餐啊。神带领以利亚去投靠的这家人是如此的贫穷可怜，只剩下了一点面，一把面，一点油啊。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可能觉得应该是先知以利亚去找一点吃的给这个孤儿寡母，但是以利亚讲的话却是非常的不同。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听起来不可思议啊，让人觉得以利亚很自私，说哎，你只剩下一点点面了，没关系，去做一个饼先拿来给我。然而此处以利亚并不是自私自利啊，而是充满信心的讲出了上帝所要让他所说出的话。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先知以利亚告诉这位妇人，上帝会供应你和你一家以后的需用，但是你需要把神的事情，把神的先知放在前面，先为神的仆人做一个小饼，然后再为自己与家人做。以利亚此处通过对撒勒法寡妇所说的话，就讲出了我们圣经中对我们基督徒重要的教导。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的需用上帝一定知道，也一定会供给，但是神的事情，神的国与神的义要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之先。同时这段经文也在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圣经中的教导与道理往往既清晰又明确，但是我们讲出来去告诉别人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里以利亚讲出了神要他讲的话，讲出了作为先知他应该讲的话，这是一个信心的传讲。尽管这样的话在当时的场景讲出来不容易啊，别人听起来会有误解的。这是以利亚要背的十字架，背十字架不一定只有是自己受苦，有的时候也会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心里面不爽啊，让别人在苦难中操练信心呢、啊、因为这是有益处的。新约时代，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告别以弗所长老的时候说道，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给大家讲我个人的体会啊，我们跟我们身边认识的朋友、同学、同事传福音，是一件挺难的事情，是需要背十字架的事情。我的同学朋友通常都是医生啊，或者是在大学里面做研究的学者，至或是在公司里面的统计师、分析师。我跟他们讲，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有上帝，有一位超越的创造主，他们已经很惊奇了，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语气和表情了。如果再讲到我们人都是有罪的，达不到神的要求，你估计就会更让人反感了。我们身边大多数的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轻松一点的话题，比如说美食、旅游、喜剧、 综艺、或者比较正能量一点的这个励志影视鸡汤文学，再或者阳春白雪一点，在国学和历史中寻找一份逍遥与洒脱。我原来读统计的同学没事儿，有时间就读二十四史，照的照片后面墙上两个字逍遥，应该不会有人喜欢被人说是你是一个有罪的人。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讲神的审判，讲审判的结局，讲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需要相信，需要相信跟随耶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想传福音这样的事情，那你只好让牧师长老执事来做嘛，我们旁边所有其他的人当拉拉队就好了。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在当今的时代，敢于按照圣经的真理与原则，不用说去对别人，就是对自己青春期的孩子指出我们身边社会上所流行的不正确、不合神心意的观点、看法和思潮，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孩子们会反弹，我对我自己的孩子说 LGBTQ plus 行为是不合乎圣经的，是神不喜悦的罪，我的孩子就会不高兴，说这些人没有错，他们 fine， 然后就会很久不理他父母。我们父母亲不愿意讲这些话，谁来讲这些话啊？只好让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老师来做嘛。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的领袖确实任重而道远，要为神的教会持守真理，守望祷告，兴旺福音。但是圣经上讲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每一位基督徒对神的教会、对神的真理、对基督的福音大使命，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应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或者不得时，更不用说是在我们自己的孩童教养方面的责任了。这位萨拉法的寡妇真是非常的有信心了，他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先去做饼给以利亚吃，把自己所有的摆上献给神，果然神迹发生了，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妇人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因着撒勒法妇人的信心与摆上，神的祝福临到了这家人，全家人并以利亚都得到了充足的供应。我曾经听一位这个台湾来的牧师讲，如果是在台湾，面坛和油瓶的神迹会导致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会建一个庙，然后去拜那个面坛和油瓶，因为他们是神坛和神瓶，这个就跟天方夜谭里面的阿拉丁神灯一样，你磨一磨就可以出面出油，好棒啊。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大陆，我们可能认为这一定是皇后或者是四阿哥在捣鬼啊，因为那个我们看宫斗剧看得多嘛，明显是这两个人每天晚上悄悄派人去在这个坛里面加一点面，再在这个瓶里面添一些油啊。但凡有什么蹊跷的事情发生了啊，我们会认为都是有人在后面操作捣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当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往往的反应是我们想知道这个神迹发生它是通过如何的物理、化学或者是生物学机制来实现的，从而来解释神迹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想不通、想不明白，我们就比较难以接受、相信这样的神迹。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神迹、看待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无形之中在用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知识来缩小和局限上帝的全能、智慧和无限。圣经中讲，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行出一个我们看为神迹的事情，对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上帝来说，是一件普通而自然的事情。神要叫瓶里的油不短缺，坛里的面不减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反过来，如果神不能行神迹，那倒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情，对不对？在这段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一发生在西顿的神迹，是建立在撒拉法，一位非以色列外邦妇人的信心之上。一个穷困的寡妇，当她和她儿子快要饿死的时候，听从了以利亚的话，用仅有的一点面和油，先做出一个小饼，献给神的先知，然后再给自己和儿子做饼吃。这是一个信心的奉献与摆上。如果向前追溯一步，大家回想一下，就会发现撒勒法妇人会听以利亚的话，这件事情是建立在先知以利亚的信心之上。先知以利亚愿意忠心传讲神的话语，神怎么说，以利亚就怎么做，不管在人看来是多么的难，多么不合理，这就是信心，对神的全然信靠。以色列分裂王国大约持续了350年左右，那段时间的近东、中东地区可以说是国家林立，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埃及、以东、亚门、摩亚、非利士、亚兰、亚述、巴比伦等等，国与国之间的烽烟滚滚，战事连连。从人类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王国之间的征战、政治、军事事件，他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远大于发生在西顿撒勒法妇人家中的故事。但是在神的眼中却不是这样。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中，主耶稣基督亲自谈起纪念了这位撒勒法的异族女子与她的信心。当时主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传讲福音，可是却被拿撒勒人所厌弃，就开口对众人讲到了两位外邦人，一男一女，对神的信心以及他们对神所立先知的接纳与顺从。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另一个男性外邦人讲的是叙利亚国，也就是亚兰的乃曼，相关的圣经记录在列王记下里面。从主基督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神所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出身、血统、地位，而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与委身，以神为中心，跟随基督来过每天的生活。而且神往往是借着不起眼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忠心与信靠来成就大事件。士师记里面的基甸，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基甸正在酒榨里面打麦子，要防备米甸人。神对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基甸的回答却是，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可是后来基甸在神的带领之下，以少胜多，300勇士打败了几十万的敌人。撒摩耳记中，耶和华神让撒摩耳到伯利恒去，要在耶西的众子之中去高抹一位以色列的王。当时的大卫作为耶西最小的儿子，还在野地里放羊啊。然而神却让撒摩耳高立了大卫。今天我们讲到的撒勒法妇人，一问西顿的外邦人，家里穷困潦倒到只剩一把面一点油啊，可是一个人 不论多么渺小，不论多么不起眼，多么卑微，只要他愿意信靠神，愿意信服跟随上帝的带领，愿意被神所使用，上帝就可以通过小人物来成就他的大事情、大神迹。弟兄姐妹们，这个道理在我们身上也同样的适用。在神的家中、神的教会里，我们可能常常会觉得自己是弟兄姐妹中最小的那个，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恩赐，所以神也不会使用我们。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不可能一无所有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上帝无法使用我们，只好对我们说，孩子呀，没办法，你真是废柴一块呀，用中国话说，麻绳提豆腐，怎么都提不起来呀。与之相反，天生我材必有用，在神的国度之中，每一位神的儿女，你只要愿意信靠跟随耶稣基督，愿意自洁做贵重的器皿，愿意甘心乐意的被神使用，那你在上帝眼中就会是栋梁，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成的事工。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上帝要借我们做成什么样的事情了，但是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凭着信心愿意委身基督，为神所用。大家读到这个面谈和油瓶的神迹，可能会觉得以利亚在西顿的故事已经达到了高潮，皆大欢喜，可以圆满结束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十七节中讲到，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真的是一件想不到的事情，撒勒法妇人的儿子突然重病去世了，寡妇寡居的母亲痛失爱子。虽然以利亚的到来为妇人一家带来了面坛和油瓶的神迹，在遍地大饥荒的情况下，他们每天的饭食供应一无所缺，可是再丰富的供应与自己孩子的去世放在一起，还是一件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于是妇人就悲伤地埋怨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呢？你竟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呐，我寄居在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寡妇丧子这件事情，神对以利亚先知是没有任何预警的。这与前面两次的经历不同，以往耶和华神会事先告诉以利亚你要如何去做，比如说首先告诉他你要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然后又告诉他你要往西顿的撒拉法去，那里会有人供养你。就连面坛和油瓶的神迹，上帝也是事先告诉了以利亚。可是撒拉法妇人的孩子生病去世，以利亚没有提前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信息，而且很可能事出突然，以利亚甚至连为这个孩子祷告寻求医治的机会都没有。以利亚对神的求告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以利亚也不完全明白上帝为什么会让此事发生，因为寄居在撒勒法妇人家中是神让以利亚做的事情，又为什么会因此来降祸于这家人呢？我们人遇到苦难、灾祸、逆境、打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会发生在我身上，究竟是谁的错，谁犯了罪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从圣经的记载来看，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遇到的灾祸苦难，有的时候你可以找到答案，你比如说约伯记里，你就很清楚记录了约伯受苦的起因，但是更多的时候圣经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原因，比如这里以利亚所遇到的。当然 根据圣经前后的记载与阐述，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推测与解释。接下来，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第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在此以前圣经中没有类似的记载，所以先知以利亚在祷告耶和华神使孩子复活的时候，他的信心应该经历了巨大的挑战与试炼。以利亚一连三次的伏在孩子身上向神的祷告，这三次的祷告对于以利亚来说应该是他被神呼召做先知以来信心与祷告操练的珠穆朗玛峰。以利，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突如其来的苦难与打击使以利亚迫切的祷告，越是艰难，越是怀疑，越是动摇，就要越信靠上帝，求告永生的耶和华神。感谢主，他是那位听祷告的神。耶和华神应允以利亚的话，使孩子从死里复活。撒勒法妇人孩子的病逝，对妇人与以利亚来讲是一个突然的打击，是一个凶恶的信息。从此事的过程中，先知以利亚的信心经历的试炼就变得更加炉火纯青。很显然，上帝完全有能力避免撒勒法寡妇的儿子经历死亡，而且即使这个孩子不出现意外，以利亚和这个撒勒法的妇人也可以每天都经历到神迹，因为有面坛和油瓶的神迹在不断继续着。但是神允许了意外的发生，神要让以利亚和这位妇人，要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生活中信心经历过历练就有更多的增长。相似的情景我们今天也在遇到，2023战争、地震、飓风，充满争议的核废水排放，这个世界充满了动荡与不确定，连新冠也没有完全过去，身边的人会有二阳，会有三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会担心焦虑吗？也许不会了，因为毕竟这些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或者是有些事情离我们很远。不久之前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让人震惊的 UNC 校园枪击事件，这是那一天的照片，街道上塞满了警车，这个街道我非常熟悉，因为我在 UNC 读的统计。然后学生为了逃避枪手，大家会从窗户里跳出来，有人说这是30多年前卢刚事件的 UNC 版。这一突发情况让许多人充满了不安与惊恐。 UNC 之后停课放假的2天，毕竟发生在身边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事情，对大家会有更大的冲击。你想一想，早晨背上包带着这个午餐便当去学校，但是到了晚上却再也不能够回到家中，这样的心中的回味与思考难免会让人感觉到焦虑与不安。面对各种突然而来的悲剧与冲击，大家可能心中也难免充满了疑问与焦虑。我们可能会有多个我们回答不了的为什么，就像今天经文中先知以利亚所遇到的情形一样。弟兄姐妹们，与其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充满不安与焦虑，不如仰望上帝，定睛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与永恒的主，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主的同在与平安。箴言17章中讲到，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上帝没有选择从这个世界上完全移去所有的苦难，在特定的时候会有灾祸发生的， 我们也不确定知道为什么，因为隐秘的事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然而圣经中告诉我们，患难会熬炼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造就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信心在试炼中得以成长。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突然的灾祸与凶恶的信息，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没有感情啊。灾祸、战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也会惊慌，我们也会悲伤啊。但是神的儿女有不一样的地方，圣经告诉了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变为有福，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上帝要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依靠他，仰望他，在基督里有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来回顾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可以说是先知以利亚的信心之旅，上帝一步一步带领以利亚的操练信心，操练祷告，操练对神的仰赖和供应。首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要到基利西去，我会用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接下来溪水干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我会见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起身往撒勒法去，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然后耶和华的话继续临到以利亚，告诉他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以利亚忠心地向撒勒法妇人转述神的话语，这是一个信心的传讲。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为神的先知做饼摆上，这是一个信心的奉献。最后，上帝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允许寡妇的儿子突然病逝，这对以利亚的信心是一个巨大的试炼。先知求告耶和华，神应许以利亚的话，让孩子从死里复活。信心的生活，信心的道路，信心的传讲，信心的奉献，信心的试炼。圣经罗马书中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上帝看基督徒为义，由始至终都是本乎我们的信心。神儿女的生活也应该是一个由始至终的信心之旅，信靠跟随主耶稣基督，时时刻刻仰望神的带领。上帝不断地预备先知以利亚，操练他的信心、祷告和敬虔，直到以利亚做好了准备。在列王记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了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使雨降在地上。以利亚就去面见亚哈王，并且登上了加密山顶。接下来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回去继续往后读完后面的圣经啊。最后结束之前，跟大家有一点我个人的回忆与分享。应该是几年前，我们教会有异象，在凯瑞堂的时候，我们当时的长老执事跟弟兄姐妹分享，凯瑞执堂所面临的可能将是一块福音的硬土，因为住在这里的华人与亚裔大多数都是年轻有为的成功人士，他们中的许多去过教会，听到过福音，但是选择了走开而不是接受。我听到这样的分享以后，那段时间每一次为教会职堂祷告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部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中文的直译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又叫碟中谍。你向成功人士传福音，何其难也呀！接下来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北卡也不例外，颁布了居家令，人们开始在家中隔离，通过网络来上班上学。 而我们教会之堂的时间就是2020年。那段时间为职堂施工祷告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都会浮现出六步一个系列的 Mission Impossible。 如此的大环境开始职堂，在我们人看来是困难重重啊。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布道会邀请的蒋元牧师知道了我们教会职堂计划以后也很感叹，说你们真是有勇气啊，现在大家都线上了，你们要出去职堂。当时我曾经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今天所讲的这段圣经，不是为了鼓励大家，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家，更是为我自己而讲。因为能够想起六部电影的弟兄，他的信心显然需要很多的雕琢。一转眼凯瑞堂现在如此的兴旺，蒙神的祝福。回忆起几年前我自己的那些思虑，看到神的信实与供应，非常的感慨。我知道今年我们凯瑞堂要开始7808的建堂了，同时今年第七部的 Mission Impossible 也上映了。弟兄姐妹们，你们会与我在前几年一样为建堂祷告的时候会想起七部一个系列的电影吗？我们在教会建造中会遇到挑战，然而天父上帝是大能的神，我们所面对的看起来硕大无比的困难让我们大家会感觉到不平静，但同时更为我们带来的是信心的操练，要让我们在困难中学习信靠基督，仰望祷告神，就像先知以利亚一样，信心经历过历练之后变得更加合乎主用。圣经中讲，彼得前书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基督耶稣的罗马时代，地跨亚非欧三个大洲，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然而马太福音在记录主耶稣复活在加利利的山上向门徒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只有形单影只的11人在场，而且还有人在疑惑，那时的大使命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Mission Impossible。 可是在不到100年以后，福音已经传遍了庞大的罗马帝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我们教会包括建堂在内的一切建造教会传扬福音的施工依然是在践行主的大使命。耶和华永生神的话如今临到了我们，愿那在主后初世纪曾经感动带领使徒们的圣灵今天继续加倍的感动带领我们持守圣经真理，将由永恒盼望的福音从我们身边做起带给万民。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今天用圣经向我们说话，求神在挑战主你自己的教会，看顾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打磨我们的，让我们经过神的造就就如雕琢如金晶一般，同心合意为主所用，兴旺福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